强的去面对我们的生命，我们坚强的去处理我们的生命，我们真实的勇敢的去面对它，去经历它，我们不再逃跑，我们不再逃跑。谢谢你这个晚上，谢谢你这个晚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觉得除了敬拜，这个神的话语也非常重要。我真的今天晚上，我要来到结合过去那三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跟大家分享。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完过后呢，我就在那边想，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上第四课？当我在想着是不是要上第四课的时候呢，当我想着要上第四课的时候，我就在讲，就觉得说，好像你看，从第一课是非常针对性，就是说，我们不在别人身上找麻烦。找问题，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就像一个重锤子敲在弟兄姐妹的身上。那么呢，过后呢，第二课就是死在我身上，生就在别人身上。然后呢，这一课也非常敲在我们里面的肉体的对付。到了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很针对生命的动机这一块来到去分享。所以呢，有很多好些弟兄姐妹给我回馈说，过去那两堂有很多的哭，很多的流泪哭，释放医治。但是特别昨天晚上的就有开始有很多的释放，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好像感觉到好像有东西要吐出来，甚至有些血块吐出来等等。我为你感恩，因为神在释放你，神在医治你，神在转换你，把里面所有黑暗的、不对的、不好的都完全的拿掉，阿们。然后我记得昨天晚上我就祷告，是否要上第四课呢？因为第三课我觉得对弟兄姐妹的冲击还是比较大哈，所以我在想这的时候，我那时昨天特别累，然后呢在床上我开始要休息了，那过后呢我躺着去我睡不着，然后我就一直有很多弟兄姐妹的面孔浮现。一直有很多神的话语不断的在浇灌，那我知道神要做什么，神就是要我起来写课，那我就起来，我就写了，我大概12:30起来写到两点过后我睡到早上，那早上我又继续的把所有的领受的大纲再结合起来。所以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讯息，是昨天晚上我感觉是神要对教会说的话，神今天晚上要对你说的话，我盼望可以带给你祝福，阿们。好，感谢主，今天晚上弟兄姐妹晚上好。哎呀，今天我觉得啊，神真的深深就在我们当中。老实说，我觉得当这个平台，就是说这个Zoom 的这个房间，当我们建好的时候，老实说，我有一个深深的感觉，神就在其中，哇，那种感觉。每次有时候我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说，啊，就好像有一种的平安，一种神的同在，一种神的帐幕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老实说，我每次进到这个房间，我特别特别享受，特别享受啊。感谢主哈，感谢主哈。好，那我们就快速的哈，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课题叫，大家来大声读，我们读的今天晚上的第四课是叫泥土，它是他允许的。来，大家大声读一下，泥土是他允许的，阿们。好，我喝下水可以吗？ 昨天教完课过后，我就一直重复的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当然，昨天晚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在我们的这个泥土系列三的课程里面，所以呢，我们同工统计了一下，大概有大概有1500人在昨天晚上的课程。我是很感恩的，我感恩不是因为人数多少的问题，因为我只有一个观众，他就是耶稣，他很认真的听着我讲道。但是我很感恩，是因为一般上在中国呢，如果你是 N 高 N 次的课，哇，挤满了房间，先知启示飞天遁地，滚到天飞到地的这种课程，很多人愿意上，很多人想上。但是你跟弟兄姐妹说，我们来上生命的课，弟兄姐妹会跟你讲说，无聊，你这个什么生命？我要的是能力，我要的是恩高，我要的是像辛巴，你手一挥人家就倒下。我要的是像屁麦克这样的一个号召，这样祷告这样的能力等等等等。对于生命跟品格的课，一般都没有人太想上。但是我看到这次可以有这样多弟兄姐妹愿意上生命跟品格的课，我心中是非常感恩的。因为，过去的话呢，其实你讲生命品格，大家都觉得说好无聊这件事啊，没人想上。所以，如果我觉得弟兄姐妹开始关注生命跟品格的时候，就可见得，我们能踏上这个中国外邦人的最后一波、最后一个浪潮、最后一棒的复兴的列车，所以我是心中是很激动，是很开心的，感谢主啊。好，那我们今天我昨天晚上一直问说，昨天晚上的课，会不会太过强烈，或者是太过的这个，所以我在里面一直重复在祷告，重复祷告，因为我不想的，就是说，老实说，我真没想要冒犯任何人，我也真的没有想要得罪任何人，我真的没有想要来到去伤害任何人。但是我昨天讲的几乎都是我活生生走过，在我里面挣扎的经历。但是其实有时候，当我们越分享我们里面的真实的经历的时候，就这样嘛。耶稣来到他的时代的时候，耶稣没有讲多，没有讲少，他就是讲真的东西。但是呢，到最后，他们却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了。所以呢，昨天我一直反复在思想的，就是说，主啊，我有没有讲得太过冒犯人了，太过让人难受了，太过得罪人了，太过把人抱在光中等等，我重复思想，重复祷告。然后呢，主就让我看见跟感觉的呢，就是说在耶稣的时代，就是耶稣呢那时候呢，耶稣本身那时候呢，就是他到这些法利赛人当中、文士当中的时候，他确实就是很直接的跟他们讲很多话。然后过后的时候呢，神就开始不断的，给我下载一些他，就是说一些教导。那过后呢，我就觉得我应该，蛮肯定的一件事是说，就是说，是神要我讲的，我也在他的尺寸里面，没有超越他的尺寸。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跟随主要拿捏到那个尺寸很重要。所以，如果说他还会下载东西呢，就证明说什么呢？就证明说，就是说，他是喜悦的，他是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还爱我吗？你们还爱我吗？真的真的，我不知道了。但是我知道，耶稣在他的时代呢，是到最后呢，他的门徒都跑光了，只剩下脾气最坏的一个雅各。那过后，不是约翰。那过后呢，过后呢，剩下谁呢？过后，又剩下就是彼得，就是说大话，对不对？那过后呢，犹大出卖他，对不对？那过后呢， 或怎么样啊，过后就是好啦好啦，不要把它画白本画啦，画了我每次要把它退出去啊，所以过后呢十个都走光了哈，所以真的哈，盼望一天你不要把我卖了哈。其实老实说，走在这个生涯服饰的生涯里面，我希望就是说人家看到我，人家会感觉到哦，他是一个爱的老师，他是一个爱的牧师，或者他是一个爱的弟兄，我觉得很好。但是呢，老实说，讲这样严厉的话，或者讲一些比较针对生命的话，其实老实说，每次我都会蛮挣扎那个尺寸。为这要讲分享那个尺寸，我还打电话问了一个属灵的一个肢体哈，属灵的肢体，我还请教他，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好，不多说了。今天晚上我觉得神要跟我们分享讲很多真实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分享四点就好了。第一点是他允许的。第二点是为什么他允许。第三点是他谁是老板。那第四点呢，就是考试不及格重考。好，准备好了没有？绑好安全带了没有？大家准备心灵了没有？好，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我们今天就来到就是开列车了。好，感谢主哈。今天晚上老师说我觉得应该会延迟但是我尽量讲快一点哈。好，第一点呢就是想说是他允许的。什么叫他允许的呢？好，我们看一下。我问看大家这个问题，活在这个世界苦吗？苦吗？大家觉得活在这个世界苦吗？你觉得苦吗？有些弟兄姐妹说活在这个世界很苦，有些说不苦，有些说苦，有些不苦。我不知道到底你觉得苦不苦啦哈。但是呢，其实呢，我整体上这些过去那十年老实说我都不懂我怎么这么会走下，有时候去国家服侍，有些到国家去走岛，有些走岛又服侍。我一走二走，竟然十年我去了有九十多个国家。90多个国家，我有看过不同的教会等等。我觉得几乎不要讲世界的人苦，我觉得教会里面也一样苦。不只是苦呢，苦在哪里呢？我觉得教会呢的弟兄姐妹常常给我感觉是苦哈哈、累凄凄、伤巴巴、穷呼呼、哭啼啼，对不对？啊，你在想哦啊，这个在讲我吗？我是这个问题吗？我真的有吗？对不对？其实呢，有没有都好呢，就是说你看这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有没有呢？你去照个镜子，你看一下的时候呢，你会发觉还好像还很有啊、哦。所以呢，我觉得呢，其实老实说，活在这个世界上呢，确实是还蛮苦、蛮累、蛮伤、蛮穷、蛮哭哭啼啼的哈、哦。但是呢，如果说信了耶稣，我们应该跟世界不一样。但是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但是我们的转变跟改变还没有太大呢？好，今天晚上我要进身在这个角度里面，帮助大家有一个提升跟突破。好，我们看啊、哦，好，那其实圣经里面呢，约翰呢就说了什么呢？他约翰1:5:19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过后呢，约翰福音又提到12:31，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所以我们看到活在这个世界苦吗？确实是苦，因为世界在恶者的权下，我们要花很多的劳动，很多的努力，很多的用心，很多的各方面，过后我们才可以赚取一些的工资，还是赚取一些的生活的供养，维持的我们的一生。其实呢，活在这世界上真的有很多的种种的苦难，种种的艰难，种种的不容易啊。好，我们再看。然后呢，耶稣呢，他在圣经里面呢，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耶稣在这里他承认说什么呢？世界上有苦难，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是这个苦难呢，原本是 tiplis 的意思呢，是讲到压制、受苦、逼迫、磨难、内心的忧烦跟苦恼。它的字根呢是 tripo， 是拥挤、 推挤、压缩、弄窄、压迫跟苦待。所以呢，这一切呢，就是这个字根的这个字跟这个字根的意思。所以这总归就是说，你在世界上你经历到苦难、压制、受苦、逼迫、磨难、内心的忧愁、苦恼、逼迫、苦待等等，这是很正常。因为这耶稣也说在世上有苦难，对不对？好，但是呢，关键是后面耶稣说什么呢？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阿门。所以他已经胜了世界，但是问题是，他胜世界跟我们胜是两码事。那怎么胜过呢？好，我就跟大家有讲过，就是说，如果说当你知道这个秘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苦哈哈活到乐哈哈，从泪凄凄活到得利利，从伤巴巴走到健康康，从穷乎乎走到够够用，从哭啼啼走到笑嘻嘻。阿们。然后呢，在上周的课程里面，我也跟大家讲，那个秘诀呢，就是讲到，就是说，就是耶稣讲的，讲到 Anna Power 在我里面得安息，还有诗篇里面讲到的说，你们要休息，就是 Raha 跟 Anna Power 的秘诀，我们学了西底家王的秘诀，还有学了耶稣讲的秘诀，是同一个秘诀。我们开始在世上，我们就从苦哈哈到乐哈哈，从泪凄凄到得利利，伤巴巴到健康康，穷乎乎到够够用，哭啼啼到笑嘻嘻。好，感谢主哈。所以这个是一种秘诀，但是今天晚上我要讲的不是秘诀，我要讲的是另外的事。活在这个世上苦吗？累吗？伤吗？穷吗？哭啼啼吗？其实呢，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的苦哈哈、泪凄凄、伤巴巴、穷呼呼、哭啼啼，基本上离不开这几样东西，就是家庭、儿女、父母的这种关系，婚姻、配偶、妻子跟孩子这种关系，过后呢，经济、财务的得与失，工作跟企业的利与利与义啊，那过后呢，就是病痛、疾病，然后呢，压制跟捆绑这几样东西，几乎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活在世上，会苦、会累、会伤、会穷、会哭，几乎都离不开这几样东西。但是你知道吗？这几样东西，如果我们真实的我们去了解跟明白的时候呢，这几样东西呢，很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三个很主要的关键。什么关键呢？就是第一是自找的，第二是家族的，第三是必学的。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个苦的这个内容里面，你会发觉有三样为主：第一是自找的，第二是家族的，第三是必学的。所以我今天会一一跟大家分享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好，我们走下去。圣经里面呢也跟我们讲到说呢，有两种病，一种病是自造病，一种病是外来病。自造病呢是在约翰福音5:7讲到毕大尼池旁边那个摊子，那个病人呢回答耶稣，就讲到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水池，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所以这里他讲的病人他是什么呢？自造病。所以自造病一般上呢跟罪有关系啊，跟罪是有关系的，或者跟祖宗的罪等等等等都有这样的关系。第二个呢是在使徒行传19:12，这里讲到保罗的围巾带给别人医治，这里说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所以这个第二个呢，他是讲到的是外来病。所以呢，一个是自治病啊，一个是自造病，一个是外来病。自造病呢，原本是 Atenia， 然后呢，外来病呢，原本是Nusos 这两个词啊。OK， 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两种病哈、啊，所以一个你可以讲是一种跟罪有的关系哈、啊，那另外一种呢，可能是跟罪没有关系，但是跟身体的一种关系。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圣经里面讲，耶稣讲说什么呢？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也就是说他代替我们的治造病，然后担当我们的疾病，他担当我们的外来病。阿们。所以也就是说呢，没关系，不管是治造病，不管是外来病，耶稣都解决了。 OK， 他怎么解决呢？我们一个一个看哈。那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发觉到呢，很多弟兄姐妹会重复的在问着我们，问着这个问题啊，就哎，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个，为什么我要经历那个。等下我会给你解释清楚，但是我先讲神在我生命做的炼净跟熬炼，跟我得到的一些的得到的一些的结果啊，我先跟大家想分享我走过的经历。可能在我走过的经历里面，可能你已经渐进的话呢，会减少了就是说你的问题已经不需要再找答案了哈。因为我这段时间我收到很多信息，原谅我一件事情了其实老实说有些弟兄姐妹我们是很久以前见过的，有些是刚刚见的，有些是几年前见，有些是去年见，等等都很好，我觉得你们都很爱我，都很关心我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就是每次教完课就会发一堆信息给我，跟我讲说什么的，为他孩子祷告，为他女儿祷告，为他的什么祷告，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我也很想为大家祷告，但是不妨我们听听今天晚上的课过后，你才决定是否。如果说你发个讯息，你是来问候我说：“哎，以诺你好，我们好久没见啊，哎，我们都想念你。”哎，我会很感恩，因为我觉得这种是关系。但是如果你每次看到我就觉得说：“啊，这个是神医来啦，神医来啦”，我觉得话我一点都不会开心，因为呢，我给你的印象，不是因着有耶稣的品格跟生命，而是只不过是能带一些礼物给你。我觉得我们关系不要建造在这根基里面。可能今天晚上我分享了这个部分过后，可能你以后你发信息给我，你不再会跟我讲说为你这个祷告那个祷告，你会跟我讲说什么呢？以诺老师，我们好久没见了，我想念，我们都想念你。我也会跟你讲，我也想念你。阿们。好，那在我的生命的历练的过程当中呢，我有走过很艰难的时刻，很不容易的时刻，我有走过不同的熬炼跟不同的磨练。那我们看我走过的其中一个熬炼跟磨练呢，我也在前上几课我有跟大家熬炼炼净跟熬炼是为了释放我们。所以 OK OK， 我不对不对，这个好。OK， 好，刚不是不对不对，这个不对，这个 OK， OK， 我的这个有点乱了哈，不好意思哈。好 ，OK， 好，看这里好了 ，OK， OK， 好。然后呢，如果说当我们明白到耶稣摆设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熬炼跟磨练呢？这个当我们明白到它的内容的时候，你会发觉呢，神会用这一些神量身定制还是量身定做的一些熬炼给我们，目的就是让我们从苦哈哈到乐哈哈，从累凄凄到得利利，从伤巴巴到健康康，从穷呼呼到够够用，从哭啼啼到笑嘻嘻。可能你想说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对吗？好，我们看一下，我上网下载了一下呢这个照片，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是一种就是说是一个做衣服的裁缝，他就这里放什么呢？精心独具。他说呢，剪裁师所提供的贴身点对点，是私人私人化专属服务，也是高级定制的魅力与价值所在。所以他就讲到说呢，哇，这个衣服啊是贴着你的身的，是私人专属的，是高级定制的。好，然后呢，另外一件呢，他说是什么呢？他说我平常呢去到正式场合，99%的都穿西装，但是呢只有69%的男士呢的西装是合身，是修身的，其他的都不是。所以他就讲说他们这间是什么呢？是人体工 科学，哇，我觉得好厉害，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你会发觉的，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呢，太太呢硬就是要我去做做西装，那我就说结婚穿一次了，算了，我们租就好了啦。但是呢，我太太是艺术家，她就喜欢这种感觉，所以呢，她就去帮我做了。就是带我去做了这个私人定制的衣服。这个衣服做这的时候呢，哇，特别修身，特别合身。然后呢，我觉得特别美，特别漂亮。那个裁缝还一直夸说，哇，你的身材真好。那是我结婚之前哈，结婚之后你知道啦，知道我有多幸福，对不对？那所以呢，我结婚之前的时候呢，就是瘦小的身材。那过后呢，就做了衣服。那做完衣服过后呢，我也很爱那个衣服，我就穿衣服几次啊。因为我们在几个地方就是我们几个地方都有婚宴嘛啊，然后就我很喜欢。但是呢，喜欢归喜欢，大概结婚过后一年过后呢，我的衣服就不能穿了。为什么呢？因为我长胖了，哈哈哈，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呢，所以我会跟你讲呢，就是说，神就不一样，不管你在哪一个环境、哪一个周遭、哪一个人，只要是他要学你学的功课，他都会来什么呢？量身定制给我们，量身定做给我们。好，我们看。为什么他允许呢？好，我们看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马拉基书，我可以请自由可以帮我读一下吗？自由。
马拉基书3章2到3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净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
Amen。好，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大概知道，就是说在这里呢，神把自己哈就是说在马拉基先知，就是说来到把神形容为是什么呢？他坐这哈，他成为一个匠人，他成为一个来到炼净金子、银子的一个匠人哈，他就这样的一个描述。那过后呢，就开始来到炼净他们哈。好，这里的经节，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看的不是很明白。我们再看中文标准译本哈，这个是中文标准译本，他说什么呢？他必如炼净银子，去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必献合意的供物给耶和华。然后呢，这个是中文版、英文鉴定版，他说他必做这如炼净银子的，他又必洁净利未的子孙，炼净他们像金银一样，好叫他们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OK，我们这样看几个版本，我们就大概比较明白这句话讲什么。但是呢，今天晚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得稍微快速一点哈。那如果我们大概明白到这句话的出现呢，我们就要明白过去的背景。过去什么背景呢？那当时候呢，他们这批人是已经掳到去巴比伦了。好，对吧？那过后啊，掳到哦，对，巴比伦的啊，那过后呢，也按着神的时间，按着不同的预言，他们就回归来了。那过后呢，他们在尼希米书第10章的时候，他们就与神立约，他们就说我们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我们不与外族通婚，我们要守安息日，跟安息年，每人每年要捐银给圣殿。各族轮流献财，然后呢，奉献10分之1啊，这是他们在尼希米书第10章讲的。过后呢，到了第13章的时候呢，这里就记载到讲到说，堕落毁约啊，讲到说祭司以利亚时让亲家亚门人多比亚搬入圣殿，然后呢与外族通婚，然后呢混血的女儿都不会说犹太话的这些混血的女儿哈，所以呢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现状。那国不遵守安息日啊，推罗的商人也明目张胆在安息日做买卖，然后呢无人供给奉献，必使利未人离开他们的圣职。所以当时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说，他们的背景呢，就是说他们有过去的时候，他们有就是说他们 答应神的一些东西，他们 都不去做，也不管的等等这个情况。那还有他们过去的跟神的守的约等等等等都没进行了。我这个稍微带过，因为我主要要专注的是马拉基书，因为我要给大家稍微一点背景就够了。好，接下去那过后呢，我们看到呢，这里呢他们所犯的东西有些是自找的，有些是家族的，有些是必学的。 OK， 好，我们先带过。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从马拉基书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看到它整个过程的走过，大概我们能明白到他们的一些背景了哈，这样够了哈，我们就走了。 OK， 好。所以呢，这里讲到炼净金银，那炼净金银，我们一看到上面图表上的火，哇，看到都很怕，对不对？哇，一大堆的火都在烧了，对不对？所以我其实看了，我觉得真的是哇，这个火太可怕了。好，我们再看炼净金银的匠人啊，我找到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看的图画啊，我就把它下载了下来给大家看。这个大概是炼净金银的匠人的一个画面了，所以你能看到他是满身大汗，然后呢拿着锤子，拿着铁杠，拿着什么，旁边都是火，不断的在那敲打，不断的在那边倒进倒出。好。我们如果看古代的炼净金银的方法呢，它大概是有五个步骤哈。五个步骤呢，第一个步骤就是我给大家看下一张啊。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将矿石破碎成块，就是拿东西去挑这个矿石。你看金嘛啊，但是它跟其他的石都粘在一起，所以要把这个东西怎么样呢？把它敲碎。敲碎过后怎么样呢？就开始把敲碎的那个碎片的比较多金含量的那些就丢进这个炉里面，开始烧它。好，开始烧它。那第三个步骤呢，就是说当烧它了过后呢，它开始热沸腾起来的时候呢，它的那个杂质或者叫浮渣呢，就会什么呢？就会浮到上面，那他们就开始拿一个东西把它挪掉，或者再重新的再倒出去，再滤掉啊，然后再这个过程是叫清除浮渣哈。好，接下来第四个步骤呢，是用越来越高的度的温度重复的这个过程，所以就倒进倒出，再挪掉再烧，再倒进再倒出，再挪掉再烧，再倒进再倒出，再挪掉再烧。所以你搬过去旁边的，然后呢你指着他，你跟他讲说就是重复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烧你倒掉再烧你再倒掉再挪掉再烧你再倒再烧再呢，就是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当这个过程重复了过后呢，我们就到第四个阶段，留下的就是纯化的金或者银，所以很漂亮，对不对？好，那我跟大家讲这个过程呢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讲到匠人，有讲到熬炼金子，熬炼利未人哈，所以我们很多当中我们都很想服侍神，都很想被神使用，都想神来到成为他贵重的器皿。但是呢，如果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那个就是神对利未人的这个说法的话，你会明白到我们是需要经历过这样火炼的一个五个步骤，我们才有机会成为纯化的经营。可能这样讲我们还是不明白，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看看神给我走过的经历哈。当时我炼净跟熬炼是为了释放我们。好，怎么讲释放我们呢？我们看，那我记得呢，在我在第一堂课我就讲说，多年前我在于我的环境、我的周遭、我的各方面呢，是因为父亲就常常酗酒，然后妈妈就是常常就是省钱省省省，所以我们长期从小到大就是爸爸酗酒，老实说喝酒喝不穷人，喝酒的人很喜欢请客，他一边喝一边请酒。过后呢，请多了就开始就什么呢？就开始越来越穷了，这样。所以呢，这个情况就像这样。如果你们在国内哈，一瓶啤酒呢，有时我可以买到才 两块人民币啊，两块人民币折啊，或者是一块啊，一块多人民币也有哈、啊，所以大概一块多人民币的，我们算是大概只是两块多马币啊，或者是如果说两块的话，大概三块二马币这样哈、啊，这个范围啊，两块到三块多马币这样哈、啊，一瓶啤酒在中国，马来西亚的一瓶啤酒呢，如果你在不要在超市买，在普通的这个超商买，大概要八块马币啊，八块马币啊，所以如果八块再转折合人民币的话呢，大概可能是就是要一个十二三块一瓶哈、啊，所以呢我这个小瓶的哈，我没有讲大瓶的哈，所以呢我爸爸常常喝酒，请客请客请客，所以请到最后呢，我们家族就长期笼罩在贫穷里面，所以即使说我就开始工作了，我也赚的钱也很不错，我也有车房子也可以霸占，但是呢我还是活在这种的一种贫穷的感觉里面常常就觉得说那种贫穷的感觉，那种要省要抠，然后呢常常要抢那种什么贪小便宜的东西等等但所以呢神就知道我有这个问题，然后呢神就特别的预备了一个这样的太太给我对我而言，现在我看我太太，当然我觉得哇，这个太太最适合我了，这个太太就是我的量身定制，就是我的量身定做哈、啊。所以呢神就特别预备她给我，所以她不断的她从小到大不需要知道钱是她要500妈妈给1000，她要200妈妈给400啊，这样她这样的情况，当然她家族也不是说很有钱，但是就是说爸爸妈妈就一个女儿就想给她最好的，所以呢一般都给她最好的，所以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呢，他就会发觉，怎么我这个丈夫那么抠啊？怎么我这个丈夫那么……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争吵，很多的争吵。但是就是这个争吵里面，就是什么呢？那个争吵就像火在烧，火不断烧我，火也烧他，火不断的继续烧我们，继续重复刚才的过程，继续重复，每天就活在那种两个人吵架啦、骂架啦、两个人摩擦啦等等等等等等。当不断这样磨、这样磨、这样磨、磨磨磨的时候，当时老实说，我根本没有想说，哦，这就是神的工作，这就是神量身定制给我的。但是我想的就是说，怎么我会娶了一个这样花钱的老婆的？怎么这个是一个奢侈的太太？哦，这神经病啊！这有问题啊！对吧？啊，每一天就想都是他的问题。但是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就神预备给我的。但是今天你们比我幸福，因为为什么呢？我是用眼泪，用汗水，用我的血来换成的啊，哇！所以呢，在那过程都是很痛苦，简直我在想说，主啊，这样下去我是不是要离婚了？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太难了。但是呢，过后呢，我做的决定就主，从今往后，我赚钱，他花钱。哈利路亚，事情就解决了，阿们。我当时是做这个决定哈，那过后呢，所以我们就我就做了这个决定，过后呢，我才明白到，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奢侈的一个行为，既然一次刺激，两次擦，三次搓，四次打，五次踩，六次磨，七次压，八次雕，这样的情况底下，忽然一天我的贫穷灵就离开了。我告诉你，你永远不明白什么叫自由，直到什么呢？你直到你真正得到释放，你知道吗？以前我每次一到那种高级的店，高级的那种珠宝店、名贵店，我里面有那种根本不敢靠近的感觉。我里面每次我看到那种，好像每次到超市，我选的就最便宜的、最打折的。当我得到释放，以前常常就觉得说我钱不够用，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但是呢，很感恩，就是说当我进到这个婚姻的时候，因着我的太太的这个原生家庭的长大，既然把我里面的贫穷灵赶掉了，你知道吗？现在我到超市买东西，我不再会选最便宜的东西，我也不再会去看那种什么呢？那种大减价的东西。 虽然我觉得我明白什么叫自由啊，我现在到阿玛尼店，我到 LV 店，我到 Coach， 我到 MK， 我都可以很自由的，甚至我还可以问他说你这个是哪里出产的，他就跟我说越南，我说越南的不太好哈、哦。Swarovski 呢，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奥地利出产的会好一点哦。他还说哈啊，你这样厉害的、啊，为什么呢？我得释放了，我得自由了。所以你知道吗？当我得了自由过后，我太太也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太太以前花钱根本就是不用想的，现在她花钱她会拿计算机算的。以前跟她出去吃一餐就是吃100多块、200多块，现在跟她出去一餐少过100块了。你想看我发梦都梦不到。所以不是我太太不好，是我不好，不是我太太坏，而是因为我太太正在帮助我学习这个功课，协助我胜过贫穷的灵的捆绑。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很感恩哦，感谢主。所以这个呢，贫穷的灵啊，它是什么呢？家族的，是我家族影响来的啊，家族的。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就说，哦，如果我有捆绑，可不可以说我去到一些特会，叫那个牧师啊，哗啦哈啦，啪啪啪啪，我就得释放？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时候，我承认有。但是我也跟你讲哈，容易得到的释放，它也容易再回来。你明白我讲什么意思吗？所以呢，你去到一个特会，那个牧师一个你按手，砰倒下去，你忽然间毁走了。但是你回到家的时候，我们没有建立一个新的生活习惯，我们没有改变我们里面的一些的属灵生活的一些的时间表跟我们的实际操作，我跟你讲，那个鬼始终还会回来的。但是呢，如果说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环境，一样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医治释放。你是不是要把掌声归给耶稣，开始感恩你的环境，开始为这里的环境说谢谢主为我预备这一切，谢谢主给我预备我所有的环境，这就是为了你让我得释放得自由。所以这场释放不只是我太太，不只是我得释放，我太太也得释放。现在她开始会算钱了，她现在开始会存钱了，她现在开始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越看她我越觉得可爱，哎呀，很想念我太太。好，接下来呢，念经跟熬念呢，它是把我们的渣挤出来嘛，它也是为了医治我们。那怎么医治我们呢？我跟你讲我的经历。多年前呢，我在基督团契的时候呢，那时候他们就讲说要找一个人做报告啊，报告什么呢？报告基督团契在全学院的讲台，然后做一个报告。报告新生欢迎，那我要介绍说基督团契的一些活动啊等等啦、啊，来到招生这样。那当时呢，我就上台去介绍了。上台去介绍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很紧张啊，紧张到那时呢，我就觉得有点无言乱语。不只是无言乱语，我还在那边好像太紧张了，我还在那边一直按着我的背，好像什么就这样，因为太紧张了等等。那过后呢，下了讲台过后呢，我就对自己很失望，也然后呢，当然有些人也会笑我说，哎，你在讲台做么等等。当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内在的誓言。什么内在的誓言呢？我说从今往后我不再拿麦克风。这个是仇敌摆设在我面前的一个陷阱，刚好我就踩下去了。如果说我这生我做了这个誓言说我不再拿麦克风，我告诉你，我这生呢整个生命的呼召完全被毁了。所以仇敌有时候他知道我们生命的呼召，所以他就会放一些陷阱给我们。所以呢，真的我们要很谨慎。但是呢，即使是放了陷阱，即使我们踩下去，只要我们带着爱神、爱人、爱真理，对的动机、对的心态的一个心，主有办法让所有的不好把它转为是一种好处。阿们。好，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你说这个麦克风跟这个内在的誓言是什么呢？是自找的。怎么讲自找呢？因为呢，在这个我当时候被踩进了这个陷阱过后呢，其实我可以不用做任何的誓言，我就谦卑的跟主说，主啊，我真的今天做得很不好啊，真的做得很差啊，主求你原谅我，赦免我，也来到医治我，因为里面很惧怕。但是当时我没有这样做，反而我去做一个内在的事，所以这个是自找的，对吧？好。 然后呢，神怎么让我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呢？当时候就是我到一个培训学校的时候呢，当时候他们就有一个什么呢？一个结业典礼，结业典礼他们要演一场戏。那过后呢，演这场戏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谁都不找，就找我做主角。找主角的时候呢，我就要面对那只麦克风，所以我已经几年都没拿麦克风了。那当时呢，我是被逼要拿那个麦克风，又要在别人面前讲话，那又要在别人面前演戏，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大的压力、很大的难处等等各方面。但是当时我做一个决定，我跟主说：“主，我知道我的呼召是需要拿麦克风的。”但是如果我没有胜过，我就真的一生我的神你在我身上的计划或者我的使命就毁了。那我当时就做了决定，好，我就要去拿。所以我就在演那个戏，演那场戏的时候，我都演得很不自然，因为我很担心站在讲台人家怎么看，我好紧张。那过后呢，我就被逼自己演，逼自己演，逼自己演。忽然间在演下的时候，我得释放了，阿门。所以有时候在团契或者在不同的地方带聚会的时候，我特别稍微逼弟兄姐妹做一点东西，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家胜过。所以呢，我看到神在我身上做过这件事，我也相信，因为在我身上做过，也可以在你身上同样发生。所以呢，我就在演戏的时候，我就得释放，我就得自由了，阿门。好，然后呢，念经跟熬炼呢，也是为我们，为了让我们更认识神啊，更认识神的神，包括神的话跟神的灵。好，我昨天有跟大家讲说，这个是昨天的，对，这是第三课的哈。第三课我就跟大家讲说，那时候不是吗？每次上讲台的时候，就是想要表演给人看，就是要做给人家看，证明我的价值跟存在感。所以我不断的做，我不断的做，我不断的做。然后呢，做的，但是我知道我很挣扎，我知道我很痛。我跟你讲哦，那些其实呢，那些呢，在肉体这样的一个角力的，就是说一心服侍二主的这样的人哦，其实他很痛苦的，因为我明白那种痛苦里面的那种拉扯，又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却又每次都犯上。所以直到那一次，我看到什么呢？我服侍完了，我服侍完了过后呢，那我就不多讲了哈，因为昨天有讲了，我觉得大家的印象还很深刻，我只是要讲一些重要的关键而已哈。那所以呢，我就不断的在不断就是讲，我们恶心到一个地步，可以是你做着服侍神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带着敬拜的同时，50%是为了服侍神，另外50%是为了荣耀自己。我们可以讲一场道，60%是为了神，40%是为了证明我们的存在感跟成就感。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在教会表演得很热心很爱主，但是其实我们内在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要得到更多弟兄姐妹的肯定。其实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到一些教会的时候，我有看到这些肢体，老实说，我一看就看到他们的问题了。那老实说，如果我要利用他们，很容易的啊。所以呢，我也看到有些牧者也是会用这样的一个饵去把他们吊在他们的怀中，我也看过蛮多。好，这我就不多说了哈。但是呢，我是讲说，就是说，有时你看到，就是说，哎，那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软弱，是我们的责任去帮助他得到医治、得到突破、得到释放，而不是在他的这个的软弱上继续的利用他跟使用他。我觉得如果你有用过，你真的明白我讲什么的。这个老实说，很多时候如果我要这样的利用呢，很容易的。我在教课的时候，我就看准了哪些有这样的问题的，我就点着他们的问题，或者再加给他们一点点，去满足他们的肉体的部分，他们以后会对我死心塌地。我确实告诉你，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印证都是活在这样的状况，我就不深谈了啦。但是如果当我们如果是有机会，我们进辨别诸灵的课，我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如此的真实，而且每天都在发生啊。所以当时候呢，我每天就是说每次服侍的时候，因为我里面有很多的没有安全感，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空洞在里面，所以我想在服侍里面 当然这也是相对的，也是因为我上讲台的时候下面的人给我那种眼光，因为呢你头发越白你就越被尊重，你越拿拐杖上台人家越觉得你越有料，看到你年轻小伙子能不能的你这个，所以呢大家都好像怀疑你的眼神等等啊。所以呢我记得有时候我到一些教会的时候呢，我那天是我讲道嘛对吧，那他们报告我的时候他们都不大敢报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想报告对人嘛，是你嘛，你是今天的讲员嘛。我记得有几次说到一些地方，那弟兄姐妹说就想说，哎，你是啊，我叫以诺啊，这好。他说，哎，今天是谁讲道啊？那我就讲啊，今天是我讲道。那他们两个这样看着我，是那表情就是你那种表情，我觉得太可爱了。所以OK 啊，长话短说了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神就来到让我服侍完了过后，我看到天上一个笑容，这个笑容表示说，以诺你今天的服侍我很满足，但是我一点都不开心，我心觉得很酸，觉得一股刺进我的心。因为什么呢？我服侍的动机不是为了满足神，而是为了满足我里面的肉体跟血气，享受肉体带给我的这种安全感。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但是感谢主呢，就是什么呢？神在那场聚会那一次的经历，他就告诉我，每一场聚会我只有一个观众，他就是耶稣，他坐在前面听我讲到。如果你认识我这些年走下去的话，你会发觉我即使在500人的场会，我的中心跟我的摆上是跟我在十个人的教会讲到是一模一样的。我不会说100个人我用力一点，500个人5倍的用力，5个人就随便忽悠两下就让他走。如果你认识我，你就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只有一个观众，他就是耶稣，就坐在后面听我讲道。阿们。然后呢，接下来还有什么呢？每一个非聚会，这位观众还是看着我。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也有很多软弱，有时我也会发脾气，有时我也会情绪失控，有时我也会跟神耍一些小无赖。但是呢，我总知道，我下了讲台都好，他还看着我。所以呢，我会跟大家讲，如果你认识我，你会知道我在讲台跟在讲台下是同一个人啊。所以几乎你看到不太多有隐藏在我的生命，因为呢，我相信就是台上他看着我，台下他也看着我啊。所以呢，没东西好躲的。所以呢，就是说，还是诚实的，给他看见更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帮助我什么呢？神就帮助我走过这个过程，让我知道什么呢？就是说炼净跟熬炼这个过程是很痛的，每次要上讲台都是那种的压力，那种的艰难。神让我更认识他，更认识他的话，更认识他的灵，对不对？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当然这个功课呢，我是讲说这个功课是必学的，因为这个功课是我里面的一些真实的状况跟问题，神就让这个熬炼的过程，量身定做给我的过程，目的就是让我什么呢？更认识他，更明白他。所以这是我的功课来的，我没办法逃的。如果要逃的话呢，我告诉你，那逃的话，那永远我都学不好这个功课。阿们。那接下来呢，是来到什么呢？炼净跟熬炼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更像神。我昨天也跟大家讲了，我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服侍是为了找到肉体的满足感。所以呢，当时候那个牧者就说反正昨天呢我不重复了，反正你有听的如果你没听你就回去再听回第三课好了。就是服侍的时候那个牧者就说，哎，你的前面的那两个同工呢，他们服侍是为了得到满足感，得到成就感，服侍是为了赚取别人的这种的肯定啊，就好像晃一声人家倒下，然后啪啦啪啦一声人家就被充满，哇，就觉得很被满足等等。所以就说了就是昨天我有用了一句比较不文雅的话，但是我不觉得他是 粗暴的话，就是说他讲了，他们就讲了一个比较狗屁的话，就是说如果圣灵不敢动你动，你就自己动，你自己动的时候是信心的表现。那我就讲，还有这样狗屁话吗？老师说了，我跟你讲啊、哦，如果我们长期活在教会的，我们会觉得教会属灵人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但是你相信我一件事，越属灵的人越不是给你看到是这样这样这样的那样。所以呢，原谅我，过去因为有太多的这个假冒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觉得属灵人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呢，我觉得未必是如此。好，有机会再分享好了哈。比如说司布真哦，你知道司布真呢，他是讲道王子哈、哦，他呢每次他讲道完的时候呢，他会吸他的烟，吸他的那个大烟，过后呢，那些他的下面的小农夫就讲他说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啊妹妹啊，吸什么烟啊？什么这样？过后呢，司布真跟他讲说呢，你一天到我这个地步的时候，你才来跟我讲。所以有机会你就明白了。我觉得哇，真的这当然你越走你就越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讲。OK， 好，这不是重点哈、哦。所以呢，就是当时我就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那过后呢，我就连续7个月没出门服侍。为什么呢？我不断的在我身上再找我的问题，说主到底哪里出现问题，哪里出现问题。所以呢，因着这个过程当中呢，神就帮助我呢，让我就是把这个肉体的，不是肉体的满足感来到拿掉。所以我就开始明白到呢，我服侍只为了荣耀天父，我服侍只为了高举耶稣，我服侍只为了让圣灵透过我完成他的工作。 Amen。 所以我开始就更认识神了，我就开始更明白神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所有的熬炼，所有的历练，它是为了让我们得释放，得自由，得医治。我告诉大家，这个呢是必学的，我没办法。所以有些是自找的，有些是家族的，有些是必学的，这个是必学的。如果没有经历过那这样的一个熬炼，连续7个月我没出门，每天问着自己哪里出现毛病，哪里出现毛病，过我承认我的毛病，我开始跟人讲我有这个问题，我也有这个问题，我比他们更会演而已。那过后呢，神就释放我，就医治我，我就更认识神，我就更越来越有他的形象。所以呢，这个是功课。所以我们记得昨天我们跟大家上，我们说我只是土气，所以我们只不过是土气嘛，对不对？所以呢，他有他的主权嘛，他想怎么样就让他怎么样。但是问题是想怎么样要怎么样，我们就要知道到底我们要学什么，这才是重点，对不对？阿们。好，那我们走下去。所以呢，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把每个苦难化为一个突破的关键，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把所有的考验、熬炼、磨练、苦难都化为一个突破的关键。因为这里写着一个很重要的经，他说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他说他然后呢，下面的这个版本是TS2009 哈，是他这里就讲说他将坐在那里成为银的提炼者和清洁者。他然后呢 ESV2011他讲说他将做这单单银的炼净者和净化者。所以也就是说，他的目的根本让这些东西发生，就是来到让我们被炼净、被洁净、被干净。那么呢，我们何必跟他过不去呢？我们何必整天跟他吵呢？我们就跟主说，主，我要学什么功课，我去学。我有什么东西应该学的，我去学。你知道吗，在这段时间我跟太太已经分开超过半年了。我从1月份去中东服侍，然后呢过后呢我就回来马来西亚，原本要跟他会合，然后一起在这里过年。而结果呢他就飞不出来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啊，那他飞不出来了，过后呢我们只能分开了。所以老实说，这段时间我很想念我太太，我很怀念他，我很想听他的声音，甚至我也很想抱抱他。但是问题是现在确实不能啊，所以我就把这个苦难、这个 这样的一个思念的感觉，我把它化为努力读神的话，努力预备讲章，努力的去寻求下载天上的策略、天上的原则、天上的话。所以呢，我就把它全部记载下来。所以在这次的疫情的几个月里面，我已经准备了超过100篇的道，超过100个 BDBD。 为什么呢？所以呢，我们问你要读懂神，说在这个季节，在现在这样的话，我经历这样的话，我要学什么？所以呢，把我们的苦难化为一个突破的关键，不要浪费掉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所有的考验、所有的熬炼。如果不过关的话，重考嘞。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去学。所以我记得在过去，昨天有跟大家分享，讲到说到一些教会去，他们就跟我讲说，哎呦，他们教会啊，因着这个什么这个牧者来，然后跟我们讲说，什么投资这个投资那个，什么投资这个的。之类，那他们也投了很多很多很多。那他们说有些教会300万，有些500万，有些100万。哇，我听了，我觉得主啊，跟你讲，那过后的，我就跟他们讲了，我说，老实说啦，如果你们会投进去，你不要讲到这样伟大，你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什么，为了什么，多多少少里面有贪呐、啊，对不对？那如果说已经发生了，已经是这样了。你就去对付你的贪吧，你就跟神讲说，神，我过去就是因为有这个贪，我才会落到这个田地。所以呢，如果没有贪，绝对不会掉进这个陷阱的。所以就是有贪成为一个破口跟破洞，有机会我们可以分享破口跟破洞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越来明白。所以我就说，你就当是一个功课去学，然后呢，把这个苦难化为一个突破的关键。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金钱的失去，然后呢，神就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我们金钱的重要，可能就是金钱的失去，神帮助我们破除贫穷的灵呢，也说不定。阿们，荣耀归给耶稣。好，那这个念经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样的火烧了。它是好的事是什么呢？好的事是这个经的解说的，他必坐着哈、啊，坐下哈、啊，所以也就是说，他是陪着我们一起练。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经历所有的熬练的时候，他不是不在的。这里的经节说他必坐下，然后呢，下来的经节说他将坐在，这些经节说他将坐着。所以也就是说，他是陪着我们一起炼金的，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是他不是丢我们去，他是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说我陪着你一起，好不好？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比如说自由，我是爸爸了哈，我是天上爸爸，代表自由，我是很爱你，但是问题是。我很讨厌罪，我很讨厌这种的捆绑跟辖制，但是问题是我很爱你，我很想亲近你，我很想靠近你，但是你身上有这种污秽，我没办法抱你，你知道吗？所以唯有就是说我允许环境发生的时候，让你生命的这种杂质、生命的这种罪、这种污秽浮现被挪掉，所以你就干净了，我就可以抱着你。但是你不用担心，你当时你在经历这种事的时候，我是陪着你的，我是看着你的，我甚至是一直陪在你身边。我希望你加油一点点。你看到天父爱的这颗心吗？他不是说丢你在一边，然后就让你自己去自己解决了，或者你死你的事，他是陪着我们一起嘞。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真的这个炼净的过程是一个必学的功课，必要的功课。第三点，谁是老板？那我知道很多在罗马书呢，在9:21呢，这里讲到摇匠的意愿。这里讲到罗马书9:1，他说摇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这是罗马书保罗所记载的。所以我们要认清到底谁是老板，到底你是老板还是他是老板。今天我要将很多大家在里面，可能我不知道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教，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或者是有没有时候我们已经有对圣经一些错误的思想，我觉得这需要被拿掉。那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到不同地方呢， 弟兄姐妹就是说啊，说啊，牧师为我祷告啊，我和主祷告要什么什么，我和主祷告要成就什么什么的，我向主祈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来你来为我祷告。我可以跟你讲说，神没有要给你啊，神没有要你给你那个东西啊，你真的，那你觉得你这个祷告是你想要，还是是上帝想给你呢？还是上帝要你祷告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弄得很清楚，到底他是老板，还是我们是老板。往往很多时候，我告诉你，耶稣不是像什么什么神，什么神，什么神，你拜他就跟他求哦得一百万，你拜他你就跟他求说，哎呦你要有两个太太，你拜他你就求说你要十个孩子。他不是像其他的神一样，就是说像是一个万事通，你拜他两下就是跟他求要什么要什么，绝对不是这样。阿们 OK， 好，那我们看，那所以呢，我们常常就是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要换个角度，你应该问耶稣，你要这样吗？耶稣你觉得，你觉得呢？耶稣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更重要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方向错了，我们祷告方向是不对的。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当时他们就叫我为一个弟兄祷告。当时他们当然他们祷告就主啊，你来了为他祷告，祷告说他来到马上好起来，然后呢能力恩高降他的身上，他就马上的刚强坚强起来等等等等，就叫我医治，就是祷告医治了。但是我一走进去，我就一看，看到他穿着一个白色的袍，我知道神要接他走了。而你说我要怎么祷告呢？全家整个弟兄姐妹都是要我祷告，就是说让他马上复活起来，马上在地上行走。但是当时我能怎么祷告呢？当时我看着他，看着他穿白袍，我就祷告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让弟兄预备的前面路什么怎么样，但是我祷告你愿你的旨意成就他的身上，让你的旨意取代一切人的意愿，让你的旨意成就，这是最美的意愿。过后呢他晚上他隔天就离开了，隔天就离开了。所以我要讲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的方向跟我们祷告的内容跟我们祷告的意愿很多时候是错误的。所以我今年也准备了一个叫属灵革命系列，讲到说真实的祷告要得着不是不可能，是可能，而是你要在他的心意里面他才能变成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方向是错的。阿们 OK， 好，我们快速的哈。 OK， 好，那所以呢像耶稣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向父求说，父啊，你若愿意，求把这杯挪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弟兄姐妹，谁是老板？如果说耶稣就是像是哎呀主啊主啊，我现在很穷啊，没钱啊，主啊来啊，看过我的厂，让我变成有钱啊，如果他不是摇钱树，他也不是任何东西都来到去满足我们的意愿的嘞。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弄得懂到底谁是主人，谁是仆人。约翰福音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这里呢，仆人是叫doulos， 然后他也可以被称为叫奴隶，或者是或者是臣仆。然后呢，主人叫 krisios。他是讲到拥有人、主人、主宰或者大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弄得清楚，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如果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要这个，哎，主啊，我要那个，主啊，我要那个，我要这个，这时候你会发觉我们更像主人，他更像仆人。所以我们就常常就是会去吩咐耶稣为我们做什么，不止吩咐耶稣，也吩咐牧师们，也吩咐很多，就是说，哎，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这样做，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角色，我们只不过是仆人，我们绝对不是主人。那接下来呢，我跟大家讲，很年轻的时候呢，我就想要买一辆绿色的车， 我真的很想要买一辆绿色的车，但是我 拿到摩托驾照过后，那我就开始考车的驾照，考了车的驾照过后呢，我就想要一辆绿色的车。那你知道吗，神就是这样的幽默，这样的什么呢，这样的熬炼人心。我记得当时候呢，我要一辆绿色的车，那当时因为我在里面就一个很深的贫穷的人捆绑，那我在里面就很想证明给别人看，我就觉得开我这样年轻，我开这个车，哇，跟你讲，哇，爽啊，那种哇，你看教会，你看大家都开摩托去，我开车去，爽了，这种感觉，我就感觉就我当时最当我跟你讲，里面自卑的人，里面贫穷人，往往都会想尽办法去表现自己。我走过这条路，我很清楚，所以呢，我自己得释放，得自由了，我就明白到什么是被捆绑。我看到有些弟兄还在这方面捆绑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帮他。但是问题是我发觉到，有时候当我们讲多了，我们做多了，神的工作就不能再动了，我只能等对的时间。所以呢，那时候我记得，我就准备要买绿色的车，那过后呢，我就准备母亲节载我妈妈去教会，那过后呢，我就准备要找个车买下来，那过后呢，那但是呢，因为我们在签合同、签合约之类等等各方面，反正到一大堆了，之后那时候也买不上，那过后呢，我母亲节那天我开着电单车载我妈妈去教会，你知道吗？一路上我停红绿灯。我抬头一看，就是那辆绿色的车，我看到我要买的那辆，在我再开下个路口，转了两个路口，再停下来，再看红绿灯，再看又是另外一辆的绿车。前后这样的次序发生了大概四次。到了教会的时候，我停着摩托车，抬头一看，一模一样的绿色的车，但是不同牌号，就停在我的摩托车前面五次。所以呢，你看神熬炼人心嘛，所以呢，神知道我就是有里面有这样的问题，我就是有这样想表演、想表现，所以呢，神就怎么样呢？就是不断的刺激我、刺激我、刺激我、刺激我，所以我才能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这个问题，他才能释放我。阿门。所以我感恩那时候他没有给我这辆绿色的车，如果是给的话，我跟你讲，我会成为很骄傲、很狂妄，表演给大家看。所以我看到我好几个同学，他们就是有了车，他们就年轻，就那种血气方刚，就很想表演，所以呢好几个车祸就死掉了啊。所以我真的感谢主，神幸亏没有听我祷告。所以那时我祷告求这个绿车求了多长时间，幸亏神没有听我祷告。所以到了我长大，我才明白天父爸爸的预备是最好的。等到我有品格了，我有生命了，我的这种贫穷的感觉、贫穷的东西离开我，他再给我车，我开车的时候我不再会觉得要表演，我开车的时候我不再会想证明给别人看。所以很感恩啊。所以我看到太太就是有一辆车啊，就说有一辆车，它就是绿色的车。OK， 有机会再深入了哈，不讲了哈。好，感谢主哈。OK， 好。那么呢，我们再读一下以赛亚书，我们请自由帮我们读一下，谢谢。
以赛亚书55:8-59。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所以有时候真的像这个经节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他的意念非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不是我们道路，他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为什么呢？那我在想哦，如果这些年我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我会告诉你，我会很惨。你看哦，比如说我们在年轻气盛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姐妹，我们觉得这个姐妹太好了，我们就祷告，主啊，主啊，你预备这个姐妹给我，这个姐妹我要，主啊，预备这个姐妹给我。那过后呢，神就垂听了。那过后呢，你就娶了她。那你就会发觉，如果一路上 如果我祷告的话，我发觉如果一路上神都垂听我婚姻的祷告呢，我告诉你，可能我今天会有好多太太了。所以很感恩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所以呢，感谢神，神就预备了现在这个太太给我，也是我唯一一个太太，也是我以后会永恒永远跟他手拉手到见主的面的太太，阿们。也就是他帮助我胜过了贫穷灵，也就是他帮助我走进这个艺术的世界，他帮助我更明白到更多的这个的神各样的丰盛荣美跟创意。所以我觉得现在我的太太就是我最他未必是世界最漂亮的人，他也未必是世界最棒的人，但是他就是为我量身定做最合适我的人，阿们。好，那再跟大家讲呢，我在2012年的时候，神就带我到欧洲去服侍。所以当我到欧洲去服侍的时候呢，我就经历到很多考验。就简单说呢，就是说我在欧洲的时候呢，我就经历了就是说被偷、被盗、被抢、被骗，总共前后五次。然后到了第五次的时候，我跟你讲，原本就被盗了个手机，过后呢被骗了一点钱，过后呢被抢了一些在宿舍不知道谁拿偷了我什么东西，然后过后在哪里又什么，到了这些还算很小，到了第五次的时候，我的2000块美金放在包里面不知道怎么样就不见了。当时候我一个人在欧洲，当时我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我一个人在欧洲，当时我不知道何去何从，我的2000块美金没有了，我这个行程还能走下去吗？我接下去会是怎么样？我跟你讲，我的眼泪遍布巴塞罗那，我一边走我一边哭，我都是抱着我的书包走，一边走我一边流泪，我一边哭，我一边流泪一边哭的时候，这时候呢，那个一次的第一次被偷，就好像是那个炼净的火烧起来，将我里面东西涌出来。那过后呢，那又被偷手机的时候，我又涌出来，然后呢又被骗的时候又涌出来，但是都没办法涌完它。但是我被偷了2000块美金，那2000块美金对可能做企业的弟兄姐妹不是很多，但是对我传道人一个2000块美金很多了，好不好？所以我简直是哭在巴塞罗那，我说主啊怎么样，我就边哭边哭边哭边走边哭边走。当我哭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里面有一股力量出来，我说我想找到这个人，我想要把他杀了，我想要，但是神没给我看到是谁啊。当时我暴怒到一个地步，我当时就是想要杀人啊，我当时就想说，如果给我看到是谁拿了我2000块，我要把你杀了，我简直是里面那种的吧。但是神很有智慧啦，神就是前面四个都给我看到是谁，第五个偷了2000块的根本没给我看到是谁，这是神的智慧所在。但是呢，当时我里面的那种愤怒简直想要杀人，正是我们读的加拉太书所说的这种东西，就像炼净的火焰这样，一直把我里面的渣子把它挤出来。所以我才知道原来我这样恶心的，原来我会想要杀人的。所以很多弟兄们也说，哎呀，这个功课我学过了，这个功课我会了，这个功课我懂了。我告诉你，你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到了一天真的是你的地雷中的地雷中的地雷爆的时候，你就知道里面的黑暗是有多黑暗。所以呢，就在我里面忽然，我没想到说我传到了那时候还年轻，那是2012年，所以8年前，所以那时候还年轻，我没想到我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我竟然会有杀人的这个意念，杀人冲动出来。所以我能看到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没有，我打错字了哈，我怎么知道我这么黑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怎么懂我们那么软弱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怎么懂我们里面这么的败坏呢？ 所以我真的懂我是如此的败坏，我跟神深深的悔改，甚至到今天我也从来没说过我有多好，我常常都会跟弟兄姐妹都讲说我也有很多的败坏，也有很多的黑暗，只不过是不知道几时会爆出来而已，但是我求神怜悯帮助我，让我不断走着这条路的时候走得更加安稳，带着谦卑的斗篷，不断的审查自己，不断的也跟身边的人很坦诚的分享我的挣扎，这时候我会更加，我身边的人的话意思就是说可信的人啊，也不要到处分享啊，所以呢这时候呢我相信这条路会走得更加平坦，走到见主耶稣的面，阿们。所以呢诗篇箴言就讲说，顶熬金如顶炼金炼银如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如果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我都不懂有这样多黑暗。所以呢为什么弟兄姐妹你说为什么我经历这个，为什么我经历那个，原因很简单，因为神就是要将里面东西把它挤出来。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环境，所有的遭遇，所有的遇过的这一切，都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制，量身定做的，没有办法最适合你的，阿们。考试不及格，怎么事发生呢？重考。如果我们考试不及格，重考。因为什么呢？神要的是到最后，不是我们带了多少人进主，建立多大的教会，建立多有影响力的平台，建立多有影响力 的敬拜团，而是神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他的品格跟生命。也就是说如果考试不过关，重考再考过。所以呢我看过有弟兄姐妹是考试不过关重考的，一直在重考，一直在重考，一直在重考。那么一直在重考呢，这些我就暂时今天就不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重考长期考试不及格的器皿，他会一开始他就变成是，他慢慢就变成是不再听人家讲，不断为自己辩护，防御性越来越强。过后呢，他会将他的行为合理化，都是别人错，自己都是对，慢慢就显进魂跟肉体的服饰。接下来呢，魔鬼就有一个合法的地位进入，所以我有一个课是讲到说，就是说魔鬼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五种被俘，圣经记载最起码有五种被俘，五种。那所以呢那个所以呢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哈。那到了第五点，我们就成为他的使者。没有一个牧者一开始就选择说我就是要走不对的路，我就是要走错的路，我就是要来到做坏人的，没有的，都是一步走一步走。比如说这次神给你这个考试，你没好好考，你埋怨环境，你开始逃避，你开始逃脱，有就是就是说神放你在这个教会，你应该学这个功课，但是你没去学，你就是埋怨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牧师又不好，弟兄姐妹不好，各方面也不好，你又换了第二间教会，所以呢考试重考。然后呢过后你又觉得这个不好那个又不好，那个又不对，那个也不可以，过后又换第三件。渐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变成什么呢？肉体血气就开始越来越捆绑，我们捆绑的越深。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有些会经历这样多的艰难，这样多的不容易？所以我盼望从今开始考试不要再不及格了，一咬紧牙根把它突破过去，考试及格了，你就享受到考试及格过后带有的那种的释放跟医治跟自由。我从来没有试过过去年少的时候被贫穷灵捆绑，当我得到释放过后，我明白什么叫自由。所以呢昨天晚上我们学的就讲到说我服侍的动机不是满足自己的血气私欲，我服侍的动机不是满足自己的控制感跟私欲，我服侍的动机不是满足自己的膨胀感跟成就感。这些人呢，昨天我们也说了，这些人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离我去吧。长期考试不及格的器皿，生命记讲说什么呢？你当心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还再管教的叫儿子。 罗马书说，所以将神任凭他们乘着心中的私欲行污浊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们肉体，使他们灵魂使他们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鼓励你，我们所有的属灵考验、属灵的经历都是量身定制的，都是来到神为我们定制好的。从今往后不要再问神为什么了，开始问神我需要学什么功课。当你不断这样问的时候，你神就开始开启我们、释放我们、医治我们、转换我们。因为我们开始为你的环境感恩很重要，开始为你的弟兄感恩，开始为你的姐妹感恩，开始为你的周遭感恩，开始为你的团队感恩，开始问主说，主啊，你是要我学什么功课，我就好好学。因为我知道我所有的功课都是你量身定制的，都是你预备给我的。更何况我只不过是一个仆人，我只不过是一个仆人，所以我没有选择。我只能说你是主人，我选择你的预备，我选择你的一个安排，我选择你的一个私人定制，我选择你的一个私人的一个计划。最后我们用这首歌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这首歌叫宛如仆人的心。这首歌为什么我选择这首歌呢？我跟大家讲过，我曾经被麦克风吓到了，然后呢进到一种惧怕麦克风的情况，所以我根本就不敢拿麦克风。当时候呢，为了让我就是他们选我做主角，过后我就开始演主角。演主角的时候呢，我是要唱一首歌，我就唱了这首歌。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是在这个唱这首歌的前还是后，还是唱这个时候当中等等，我不记得，我也不大清楚。当时我对灵也不是说非常的敏感，但是我只能说这首歌，比帮助多多少少帮助了我里面这种的惧怕得到释放。当时候这首歌就好像把我推向到神的考验台，就是在这个考验台被烧着的，被这个火不断的烧、不断的烧、不断的烧的时候，忽然间我就得释放了。所以这个晚上我们来到跟大家分享这首歌，这首歌叫《宛如仆人的心》，是印尼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非常棒，我盼望这首歌可以今天晚上带给我们这里每位弟兄跟每位姐妹有这样的一个祝福。哦，愿神今天晚上来到我们当中，来到工作。今天晚上我们真的带这个仆人的心，真的来到了面前说，主，我只不过是一个仆人，我跟你要的太多了，我之前很多都不明白，我跟你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要到最后我发觉我根本就不是你的意思。如果说神把我每个祷告都垂听，我跟你讲，现在我会是很败坏的人。如果神把每个祷告都垂听，现在可能我有十几个太太了，因为我的祷告他都垂听，对不对？所以我真的祷告主，真的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角色只不过是一个仆人。愿今天晚上神这堂道来到安慰我们，来到鼓励我们，来到提升我们，来到转换我们。谢谢你耶稣。
真是敬拜，一切到永远。
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主，我们用这首歌回应我们的主。这首歌是很简单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学唱这首歌。我们来到唱这首歌，让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只不过是仆人，我们跟他要的太多了。他安排给我们的环境我们埋怨，他安排给我们的丈夫我们弃绝，他安排给我们的周遭我们不喜欢，他安排的一切我们常常都是有那种负面。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跟主说，主啊，我要学习了，我要成长了，我要面对了，我不要再逃避了，我要真实跟主说，我只不过是仆人，你来安排吧。我从今往后不再埋怨我的环境，不再埋怨我的周遭，我真实的去面对我的一切。
我空手而来到这世界上，我只身落地抱着身上，在人生中间我便让 到自由，我只想回味去天下，这是我所拥有的一颗仆人的心，是否全被曾经的风在你的脚前不让我打的一句
Saudara sendiri sekali lagi yang mau terus memiliki hati hamba. Kedua tangan kita sekali lagi
主还要继续的动工哦。如果说你觉得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聚会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你还要回应，你还要在神的面前继续的敬神，我们继续的用这首歌继续的回应神，继续听了今天到我们说主，我要回应你，我要回应你，我要回应你，我要回应今天的道。今天的道里面说到说主，泥土他允许的，他是允许的，他是允许的。主啊，我们回应你，来到开口跟神祷告，开口跟神说：主啊，让我真实成为真实的仆人，我真实的来到，让你在我里面做成你要做的工。
家人生中间，我撇下所有。 是神归位主天下，这生我所拥有的一颗不染的心，顺服谦卑忠心等候在你的中间，无论我到哪里去，敬拜的心，用心灵和真实敬拜，一直到永远。哦，我空手而来，到这世界上，我只身如你。到这世上，在人生终点，我卸下所有，我只身无畏去天下，这是我所拥有的一颗不染的心，
说到了心里里，撕开了心里的
墙。我是我所有的，一颗不染的心。
Yang mau terus memiliki hati hamba.Kedua tangan kita, sekali lagi,
真实
会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神在你身上还在工作，你可以继续，我们延一个十分钟。如果你觉得差不多了，那我祝大家晚安，好好休息，愿神加倍的祝福你。如果你觉得神还在做，就让神做，我们还有十分钟，我们给大家有个十分钟，做得更深，做得更深，做得更深，做得更深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做得更深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主，我们没有力量学我们的功课，但是你加我增我们力量来到学我们的功课。主，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胜过。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哦，在里面做成，在里面做成，在里面做成。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哈利路亚。Thank you.